你好，我是演员郭晓东。你眼前这枚编号587的山炮，曾被扛在红军战士的肩头，走完了20000里长征路。它是红军长征带到陕北的唯一一门山炮，也是中国炮兵部队走向世界之冠最初的火种之一。这门老山炮和人民军队同岁，90年前。他从上海兵工厂出厂，出厂编号587，口径75毫米，射程4300米，重386公斤。当年放在一些世界强军，他技术性能都不算先进，但对于装备落后的红军，那可是宝贝。你可以绕它走上一圈，看看短粗的炮管、木质的轮子、颇有历史感的炮架。我猜你至少现在有2个疑问。这么重的一门炮，红军为何偏要扛着上路？他们又是怎么抬的呢？上世纪30年代，基本配置只有小米加步枪的红军，想拥有重武器，炮，那就只有一个办法，在战场上缴获。我们采访了国防大学教授王晓辉，他判断这门山炮很可能是在1935年4月湖南陈家河桃子溪战斗中由红53团缴获的。
红26军团缴获的这门炮是从国民党10军第58师手上缴获过来的。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，红一方面军的第红3军团编有一个山炮连，红26军团在1935年4月编有一个山炮营。所以呢，这种75毫米山炮在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前装备的数量不会超过12门，因此对红军来说十分宝贵。国民党军第58师是2流杂牌部队，装备这种山炮的数量同样也很少。红26军团全歼了他的一个山炮营之后，也才仅仅缴获了2门炮。
这下子，一直靠步枪、机枪、手榴弹等轻武器的红军，终于有了可以在进攻中拔点的火力。2个月后，他们在中保战役中全歼国民党41师。师长张震撼被俘，在红二六军团总指挥贺龙的劝说下，炮兵出身的张震撼给红军当了教员。那时候，战士们连什么是射程都不知道。张震撼亲自上阵，在龙山围困战中，用这门炮助红军打掉了敌人的碉堡。因为要被迫转移，两门山炮的命运后来各不相同。一门被贺龙埋在了云南镇雄以南的乌蒙山区，另一门在张震撼的劝说下被带上长征路。可这么沉，怎么带呢？你注意看，只要拔下这门炮各处的插销或螺母，就能把它拆开。对，化整为零。
因为两门火炮没法都带走，张震撼就亲自操作，教红军官兵拆炮。这门炮于是被拆成了几部分，红军战士有的背炮管，有的背炮轮，有的背炮架。这门炮在红二六军团战士的肩头上转战过乌门，北渡过金沙江，翻过了玉龙雪山，穿过了阿坝茫茫草地，历经千辛万苦，最终被红军将士背到了陕北。
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历时11个月，转战9省，行程16000里，大小战斗110多次，战士们饿着肚子肩扛手抬，牺牲了一个又一个，却没让这山炮掉过一次队。有人说，武器是军人生命的延伸。我想，红军战士的血骨已经融铸在了你眼前这门编号587中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1959年开始筹建，当时全军建馆，不到一年就收集上来14万件文物， 可这门红军攻心炮的入馆却颇费周折。我们通过军博研究馆员马沈了解到，当年贺龙元帅亲自下令让编号587进驻军博，
大概是在1959年9月15号这一天呢，贺龙呢元帅到军事博物馆审查。军事博物馆这时候呢还是在预展阶段，那他在预展的时候呢看了长征，他就说你们少一门炮，这样呢他就又下去要找这个三炮，最后呢这个三炮找到了，送到了军博。作为一个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，强调革命军事，那他是当然的镇馆之宝。
多年后，张震汉也来到军博，站在这门他再熟悉不过的山炮前，也许就是你现在的位置上，久久伫立。当年红军也没有让他调过队，过雪山，滚下山谷，他被战士手拉手冒死救出，用担架抬着走完雪山最艰难的一段路。张震汉也是唯一跟随红军走完长征的国民党高级将领。他的儿子张天佑在回忆录中写道，对于父亲来说，长征是脚步与心灵的双重征途。
红军在长征途中那样艰苦的条件下，给了父亲很好的照顾，红军给他以军团级干部的待遇，给他配了骡子作为坐骑，给他配了专门的勤务人员照料他的生活。跟随红军长征，我父亲是从失望惶恐经历了极其尖锐的斗争，而逐渐地汇入革命的洪流之中的。
如今人民解放军炮兵已经成为世界最强的炮兵之一，装备的各类火炮性能均属世界一流水准。你听，他们正向你眼前的编号587以及曾经为他浴血奋战的红军战士们致敬。